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今天虽然不是我们圣餐主日，不过呢，我的题目是跟圣餐有关系的。我们从这个图画就可以看见他们在那里领受圣餐啊，一些礼仪上的一些照片。不过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呢，谈的是尊主的吩咐。这个彼得呢，在他的书信当中呢，他曾经说，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情，并且在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这个意思就是彼得在他写信给信徒的时候，他是告诉他说，我所讲的未必你们完全没有听过。所以我想圣餐对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已经守了很多次圣餐，而且我们所读的经文啊，大部分时间在圣餐的时候呢，主领的人也会读这段的经文啊，他们的目的就是告诉信徒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呢，是主要就是提醒弟兄姊妹，牧者的教导呢，未必是门徒完全不晓得的事情，就算是他们晓得的事情，还是照常的要让他们能够知道。我在这里呢，我要留意的就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呢，是因为哥林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因为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是在希腊那个半岛那个上面的一个教会，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知道希腊那个地方的文化在早期是曾经因为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许多地方，所以他的文化就贯穿了在欧洲，在许多的他所征服的地方，再加上接着他之后那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经统治了也许多那个地方，因此呢，哥林多教会这个城市，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除了有希腊的文化之外，也有许多罗马的皇帝的统治，他们带来的文化也是引起这个教会是变成一个多文化的教会，正像我们加拿大是一种多种文化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多种文化就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习惯。好像我们知道因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呢，罗马帝国是很讲究法治的，所以于是你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曾经责备他们说，他们在那里经常为什么弟兄跟弟兄彼此相争，他们有打官司的事情，说你们信主的人就应当是彼此退让，不是像外邦人样样事就告到法庭去。那么这个是因为当时罗马统治都完全是要照着法律，所以就会有这种的背景，造成当时教会当中也有这种的风俗习惯。那么再加上希腊文化呢，他们跟一般犹太人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种种的现象和种种的问题呢，都跟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我们所注重的 是要注意以神的道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视线，就是你的信仰应当是贯穿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是我们常强调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就是文化，所以保罗常常说我对什么人啊就做什么人，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你福音的传扬也必须配合不同的文化。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大部分我们对象就是针对在中国大陆来的人，因为这个我们有相同的背景，如果你讲起这个这一方面的事情，你了解他的出身，了解他的背景，你跟他传讲那个福音你就比较方便，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中国是一个多语言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在他相同的背景当中，你用他的语言跟他交通沟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更加亲切。所以我们说这个话通呢就三分亲，就是就算你去了那个地方啊，好像你去台湾，如果你能够讲几句台湾话，那么台湾人也会觉得你跟他很亲切，你跟他交谈。所以这个文化是你风俗习惯你生活成长的一些地方。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是针对哥林多教会提出的一些问题，专门解答他们所存在问题而所写的书信。所以你会发现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开始，保罗就是一直在那里，除了前面一些介绍啊和一些寒暄，还有一些啊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情况啊，因为保罗当时不在他们中间，但是有人就是在啊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格莱士，他的家人就有传言到保罗那个地方去，所以保罗虽然没有在他们中间，但是因为当地教会的会友到保罗那个地方，就告诉保罗这个教会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就是针对这个教会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和他们心里的疑惑，所以他写这封信就是对这个教会做一些指引啊，和解开他们的疑惑和对他们做一些的指导。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到三十四节，那么这一段呢经文当然有时候我们是从第二十六节，通常是从二十六节啊就读到后面，那不一定就从十七节开始。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七节呢，这里面就是包括这几方面。所以今天我们主题的经文要点呢是放在纪念主的圣餐聚会。那么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呢，这是头一点，这头一段呢在这里面是指责他们在聚会当中所出现的混乱的现象。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谈他们怎么样混乱。其实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呢，我是建议你打开圣经，那么有时候随时我们讲到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就方便你查阅。当然现在我们用这个投射片是对听的人是很方便，但是因为经常我们听到如果只是看投射片不翻圣经呢，将来可能你要找圣经就不太容易，所以我还是保留一些空间，希望你有圣经你还是尽量带圣经，那么你随时要翻阅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查阅，这样呢就比较对你来说将来你回去读圣经也至少有一个印象，也知道这段经文啊在查阅的时候对你有帮助。那么第二点呢，我也提到从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呢，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就指出了圣餐 到底他聚会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二段经文所给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讲解。第三点呢，就是吩咐他们，这是从第27节开始到34节，就是吩咐他们应当怎么样来纪念主，怎么样来领受圣餐。虽然我们每个月经常做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圣餐聚会的时候，我们领受圣餐，大部分教会都是一个月一次，当然也有一些教会每个主日都有在那里守圣餐，在那里擘饼但是呢，这些呢都是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经常做的事情呢反而你不太注意。所以呢，我觉得我需要跟弟兄姊妹在圣餐的聚会的时候提醒虽然今天我们不是守圣餐，但是也是提醒我们，因为7日的第一日其实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那么很多教会他们是一个月一次，但是也有一些教会是每主日都是擘饼，是纪念耶稣基督这些我们想，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所提的就是这个教会他聚会当中的混乱的情况。保罗在这里他说，他现今吩咐他们的话不是称赞他们，因为他说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我想这个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事的时候呢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第一，他听说他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相信他听到这个消息就是从格莱士的家人到他那边讲到他们在教会当中出现的现象，有彼此分门别类。保罗说我也稍微相信这个话，因为他认识这个格莱士的家人，不是编造闲话。我们知道有些人对你说的话呢你是很相信的，但是有些人对你说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听一听就算了，不一定是很相信的。有些人可能你完全不相信他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骗子口头说的话，但是这个在人前说人话，在后面在鬼前说鬼话，我们这是我们手语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保罗说我也稍微相信，因为这个不是他亲眼见到，但是他既然有人把这个话传给他，当然不会空穴来风，一定会有一些原因，对不对？那么而且在他们中间不免有分门接党的事情，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是希腊文化那个发源地那个附近，所以这些希腊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常常说文人相亲常常互相比较，这个看不起别人，文章总是天下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对不对？别人说请指教指教，你不指教他还没问题，你指教他以后连朋友都没有得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难免有这种知识分子有时候还是比较自大或者自以为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保罗也发现他们中间可能因为文化水平高，那么也是人跟人常常会比较，或许他们知识水准高低，那常常是看高别人看低别人，这些是难免的事情，用平等眼光看人不太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呢，就是保罗写信的时候 他就讲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好像那些有经验，其实这个有经验的含义就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人能够显明出来。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你们算不得在那里是吃主的晚餐。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是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吃喝难道没有家，还是你们藐视神的教会，叫那些没有的羞愧啊！我向你们可以怎么说呢？我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保罗就是将他们的一个情况啊描写出来。这个我们留意到啊，这个教会的混乱的情况呢，首先呢，保罗指出他们的教会他们是遭损，不是得到益处。为什么？因为其实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十二章呢在前书第一章呢第二节说，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开始他曾经称赞过他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我称赞你们，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可见的保罗呢，他在以前这封信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称赞哥林多教会，但是到这里呢他就不称赞。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在前面称赞他呢？因为保罗觉得他们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呢，保罗指出他们在教会当中有那种有些有钱的人就吃喝。因为当时他们早期的教会呢，因为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吃圣餐的时候，他们是先过逾越节的筵席，对不对？然后才设立那个圣餐。所以他们早期教会就看见或者他们从耶稣基督设立圣餐那件事情已经有一个概念，就是早期的教会包括哥林多当时的教会，他们在守圣餐之前他们先有爱宴，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聚餐，先有聚餐。所以呢，保罗在刚才我们所读那段经文里面说，你们吃的时候个人先，为什么先吃自己的饭？因为他们当时是聚餐嘛，当时先是聚餐嘛，然后呢所以保罗第二十节说，你们聚会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如果你吃主的晚餐，你就不该在那个地方比较，对不对？有些有钱的人就带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就在那里吃。但是有些穷人他们带不到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只是带他们自己便餐用的东西，那么当然就有些人就吃得很丰富，甚至当时有人喝醉酒，这证明有人带酒来，他们就在那里好像是开宴会，就是而且开宴会是个人吃自己的，那么不是说我们带来大家一起分享。那么于是呢，就让有些人觉得他很寒酸，有些人就觉得他是吃得很丰富，炫耀他自己有钱，炫耀他的那个丰富。那么这种情况当中，当然保罗是觉得那个当然是不值得称赞，对不对？不过这里也是给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在主的家里面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爱心说诚实话，该称赞的时候我们就得要称赞，但是不称赞的时候就得要不称赞，就要责备的时候你也不要说。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有现在很多人是喜欢给别人戴高帽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教导我们的子女，你不要说别人称赞你就是高兴啊啊！人有时候丢一个香蕉皮在你后面让你踩了让你跌跤啊，他对你都是说好话啊，见到你都是啊奉承你，其实他说的话不一定是对你好。我们现在知道西方现在就发现东方虎妈妈有虎妈妈的好处，对不对啊？过去他们认为说啊，孩子无论怎么样总之都要说他好，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东方孩子跟西方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现在在检讨，就发现为什么西方人就是因为过分称赞，没有好不好也说他好，结果呢他的自信心过分膨胀，所以他功课不好还以为我也不错，所以这个呢就害了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看见诚实还是第一重要的原则，如果不诚实只是害，所以爱不得法反而成害。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他用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教会当中太多好人，这是好好先生，不是真正的好人。真正好人该讲的你还得要讲，有些人就不愿意做丑人，不要让人对他不好印象，光替人戴高帽子，结果是在那里害了人。所以保罗说我不称赞你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让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接下去他说他们在聚会当中有分门接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让那些有经验的人，什么叫做有经验？这里说有经验的意思就是经得起考验。这个经得起考验就是在风浪当中他们不卷到其中去，这就是他所说的经得起考验。有时候有分歧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分歧的事情，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说，我们中国人说做人得要有情理，对不对？情理这两句话呢，这两个字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常常有情就无理呀，因为他是我的亲戚。我们中国人说占理不占亲，对不对？你能够站在有理的一方面，其实你不应该站在亲人的一方面。所以你顾了理，你就失去情，对不对？所以常常我们看见，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啊，他来你面前讲的时候，如果你不站在他那一边，你就是得罪他，对不对？但现在呢，我们可以看见人和人中间常常是为着讨好别人，就把那个情理，把真正的真理牺牲。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社会一般的现象。好，我们看刚才接下去那个实用性的信息。就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纷争接档的时候是让我们从其中分别出来，你不要卷到 这个其中去。但是呢，教会当中有纷争、有分门别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觉得灰心，因为其实呢，人跟人中间常常会有比较，我们常常会发现，孩子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你有几个孩子，老大可能通常老大那个比较是实一些啊，老二世界上所有的老二都是比较 tricky， 比较会动脑筋，为什么呢？因为全家把目标放在老大身上，这个老二要争取别人对他的关心，他一定是有很多想办法要把大家的目光转到他的身上去。所以世界上有些研究管理学的人，就其中有一科啊，有一课就会提到，你这个孩子如果是老二啊，或者是他排行老二，他一定会跟老大不太一样，老大比较直爽，比较做人比较，但是老二通常比较有，所以圣经里面那个雅各也是啊，老二哈、啊、看，所以你可以看见在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学会，当你遇到问题，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有问题。你说为什么世界有问题？没问题你学不到东西。所以今生是永生的预备，神要你在今生里面好好的学永生的功课。耶稣讲道都全部是用地上的事情让你去明白天上的事情，他就是要，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把你接到天堂去，你还有许多功课还没学好，所以他留你在地上就是要让你好好在磨练当中让你成长，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成熟，将来能够被他使用。所以在你学校里面一定要有很多考试，这些考试就是让你温习，让你学到，而且进入你的内心。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把他的道融化，融入你的生命里面，然后让你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成为带着信息的使者，不能够只是在那里搬书，我们说不是，要你自己领悟，然后融为一体，你所讲的是你自己所知道的，这个才是实实在在在你生命当中起作用的信息。我们可以看见以人做中心呢，我们就会产生比较，会分类，我们会分门别类。所以我们要留意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人那个肉体呢，其实教会本身呢，有些人告诉我们说，当他初到教会去的时候，他从来没去过教会，他想象教会是一个圣堂，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圣殿啊，很多教会是用这个圣殿，一进去又布置的很神圣，又不能随便大声说话啊，很严肃啊，穿衣服都有一些教会是啊，高档教会他们都是穿礼服，把最好的衣服，甚至有些西人他们有一些礼拜天的服装，平时不穿的，只是礼拜天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才穿的。这个所以他们进教会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但是去教会越来越久，当我跟人接触认识之后，我发现人不是那么圣洁啊，他们可能也很虚伪啊，而且比世界上的人没有把他自己装成一个 他一副圣洁的面貌，教会当中的人好像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后来知道了之后才发现啊，原来他们这些人并不是那么神圣，越来越发现他们之间也有很多冲突摩擦问题，那么就觉得啊，其实教会你要留意，教会的确，我告诉大家，教会不是天堂，教会是病院。就是你有病，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看不见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有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历世历代普世上教会当中会有出现的问题。所以当你发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教会应当以神做中心，我们应当不要犯哥林多教会所犯的这个毛病，因为我们今生是永恒的准备。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节，保罗耶稣基督对曾经告诉他的学生，他说将来呢，有人要杀你们，他们杀你们以为他是服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你在教会当中遇到有你觉得这个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有同样的问题，都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家里面应当是一视同仁，不要重此轻彼，我们要不能厚此薄彼，我们不论贫富，我们或老或少，或强或弱，我们都要用爱心，用诚实来款待，互相款待。在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你的家。什么叫做家？家不是旅馆，旅馆呢是别人替你打理好，家是你自己的。你在家里面乱，就是你没有打理好你的家，所以你都要投入在教会当中，因为教会是你的。当然教会是神的，是属神的，但是你是神救赎的一份子，你应当把你的家好好治理好。所以如果教会不完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要把它当作你的家，把你的家好好的打理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神在救恩当中所要完成的目的啊！所以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就看这个保罗接下去他就讲圣餐的意义啊，第23到26，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啊，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接着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个表明主的死呢，有翻译作是宣扬，就是借着这些事情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我们知道初期教会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讲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都是讲耶稣死这件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留意保罗在这里呢，他 其实这几节圣经的目的呢，就是讲到圣餐的意义。好，我们转接下去。首先呢，保罗是追溯这个圣餐的来源。这个圣餐来源是从主领受的。你觉得保罗其实没有告诉他是从谁教导他主圣餐的事情？他没有，他没有说我是啊哪一个门徒告诉我的，或者他没有，因为其实保罗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保罗还不是信耶稣的人啊，他也没有参加那个最初那个圣餐聚会。但是保罗他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他只是重复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每一个步骤，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叫你打开圣经的意思就是，他所讲从23节到26节这段保罗的描述呢，其实你觉得保罗好像没有任何解释那个圣餐的意义，他只是重述他所发生那个圣餐的步骤，就好像保罗把初期门徒跟耶稣守圣餐那个那段事情重新讲一遍。这里他没有讲到任何多加任何的内容。他说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他祝谢，他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怎么样纪念。所以他只是重述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就告诉门徒，耶稣把他那个饼拿起来，然后告诉叫他们要纪念他。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在这里的描述就是重述耶稣所做过的事情，他的手势是怎么样，他的目的是怎么样。好，然后呢他又说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为的是要纪念。好，我们再看，他说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宣扬或者是传扬主的死，使而且满怀盼望的等待他回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我们看这个三个实用性的信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所提的头一点给我们一个很注意的地方，就是圣餐和圣喜都是从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所设立的圣礼，要提醒我们要谨守要遵行，他告诉我们要做。那么这件事情呢，23节的上半节其实它主要是说明这个圣餐的来源，这是追溯到圣餐的本源是从哪里来的，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所以他只是告诉他，你们要知道你做这件事情是从耶稣基督他所设立。这个就是我们会知道圣礼也是同样的意思，好像受洗，这个受洗是因为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对不对？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我们才受洗。 所以你受洗的时候，水在你头上盖过去，就证明你是一个死人，人死了才把它埋下去。所以受洗是一个圣礼，是因为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事情，最初它的来源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个圣礼是跟我们信仰的内涵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同样圣餐也是这样，圣餐的同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你必须知道这是有过去。所以在这里呢，就提醒我们这有一个过去的本源在这里。然后在纪念主的圣餐聚会当中呢，保罗着重提醒圣徒要重温耶稣被卖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情况和一切的情景，就好像你是坐在耶稣所设立那个逾越节晚餐之后，耶稣告诉门徒要他们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重点是在圣餐聚会里面用思念耶稣基督，用感恩，用爱戴主耶稣基督这种爱慕主的那个心情来纪念，好像是在最后告别的耶稣跟门徒告别的那个晚餐聚会的时候，他做这件事情就是纪念耶稣为他们的牺牲。所以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你也必须如今的重演，借着你的重演，把耶稣跟门徒一起守圣餐的那个心情带领你去到那个圣餐桌子面前。当你守圣餐的时候，借着所做的那些动作和动作的目的，就是为的是要纪念我。这就是耶稣所嘱咐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每一次圣餐的时候，你不要光好像是啊拿来饼就吃了，啊拿来杯就喝了，你要当那些动作做的时候，你都是有一个怀念的心情在那里重演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好像每个月你都做一次，好像犹太人守逾越节，每一年他们都是把那个节期回想到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的手里面，埃及人的手里面拯救出来，从为奴之地变成一个自由人。所以这些呢，所以当我们圣徒在这里遵守主的吩咐，行这个圣礼的时候，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一方面是宣扬主的死和复活，而且也表明我们传扬主将来会再来的盼望。因为耶稣在那里说，我和你们一起吃，只等到在神的国里。这是耶稣在四福音里面，其他的福音书还有告诉门徒。所以呢，我把这个几个连贯起来呢，就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归纳这些呢，就给我们看见圣餐呢，有人把圣餐称作是希望的圣礼，其中包括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过去，也包括今天，今天就当你守圣餐的时候重演那件事情和明天。所以圣餐这个聚会看起来好像是在那里进行，但是这个进行里面有包括有过去，有现今和未来，希望耶稣基督的回来。所以当你在守圣餐的时候，不只是耶稣过去所设立的，乃是现在耶稣基督在圣餐聚会当中和我们有一个交往，有一个交流，同时也包括 未来我们盼望每一次圣餐都是希望主赶快回来，回来，我们希望主回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礼的含义呢，其实也就包括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餐是把永生和今生是连接在一起，我们让我们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信徒不会失去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要回来。我们今天在地上有苦难，但是耶稣回来，这些苦难都会过去。同时呢，也让那些生活在安逸当中的，只是活在今生当中的人，不要忘记迷失你的方向，迷失你的盼望，迷失那个终局将要再来，耶稣基督要再来。你不是光有今生，你是为永恒来生活。你不是说今天我生活的啊丰丰富富那就了了，我告诉你，生命中有终结的时候，那个才是我们今天赖以活着的原因。这样我们才不会好像世界上的人糊里糊涂过我们的日子。所以圣餐包含有这个意思。好，下面我很简单把圣餐的五种意义呢把它归纳一下。圣餐呢有一个纪念性的意义，因为饼代表主的身体，杯是代表主的宝血，所以当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就是纪念主代死赎罪的大案。然后呢，合一性，主耶稣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住在他的饼里面，那表明我们和主是合为一。所以当你守圣餐的时候，你要记住你是在那里做什么事情，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你能够领受，成为领受圣餐的一份子，那就是表明你在救赎中有份。第三，联系性，那就是圣徒之间的彼此的联系。保罗说信徒同领主的身体，这个意思是信徒之间是相联系的。你不是说这是我的事，你的事就是别人的事情，你是神身体的一部分，你只是其中一个肢体，你跟别人不能脱节。好，第四是将来性，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那马太26章，那个时候有形的圣餐所代表的一切属灵的意思都会具体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最后那个见证性，就保罗说圣餐是表明主的死，所以我们每一次举行圣餐就是见证，也是宣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舍身流血的救恩。所以我这个把圣餐的五种意义呢，就给大家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好，我们转入，所以在第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所以在这里圣经提醒我们需要按理来领受主的圣餐。好，我们再继续28节说，人应当省察自己，省察然后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我们留意到，好，我们再看，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不分辨是自己在圣餐当中取罪，保罗在那里很严肃地警告他们。好，30节，因此在您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 甚至死的也不少。那么死呢，就说他睡了啊。好，那么这里讲到受惩罚和受审判，然后再看31，我们如果是分辨自己的身体，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最后两节就是33-34。所以我的弟兄，你们聚会的时候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如果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的时候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这里就提醒他们聚会是整体一起领受，我相信我们这边也是先派的，然后我们才一起领受，我们等待一起，这是我们整个的身体一起，这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有次序的。好，我们留意到圣经有什么祝福，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纪念归纳我们圣经的祝福呢？提醒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纪念，就是我们怎么样借助这个圣餐聚会来纪念主。首先呢，就是我们需要按理去领受圣餐。前面讲到哥林多教会呢，他们聚会当中的混乱，就说明他们不是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血。换句话来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可能因为习惯这么做，但是没有分辨这个饼和杯是代表主的身体主的血，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礼仪，一个习惯，一个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很随便，就是做了这件事情，没有领悟他到底为什么，他跟主有什么关系，他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他在这个聚会当中，他在救恩当中也跟他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很随便，所以会造成反而他没有在救恩里面，反而带着一种世俗重富轻贫没有爱心的行为，有分门接党，有在那里比较。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要提到什么叫做自省。那么我们要省察什么呢？什么省察什么才能够来领受这个圣餐呢？我们看，我们省察什么呢？就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行事为人。虽然我们没有像他们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情形大吃大喝或者用这些来炫耀，但是如果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对人还有憎恨，还有埋怨，还有轻视弟兄，我们到主面前领受圣餐，那我们就是不配，你的罪还没有清除，你还是跟人中间有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当中，其实我们不应该在那种情况应当认罪，所以要省察自己，然后省察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对主的爱冷淡到一个地步，没有胃口。所以主给我们一个省察的机会，让我们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才领受圣餐。还有如果我们不分辨，我们不自己自省察，那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人因为没有分辨自省而受到神的审判和惩治。所以保罗指出，当时在他们那个时代，你们中间有些人软弱，有些人患病，甚至有些人死了。当然神不随便出手对付，但是到神出手对付的时候就太晚了。所以求主提醒我们。同时呢，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要互相等待，不要重犯哥林多教会那种的错误，免得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受到审判。好，我带出三个简单的实用的信息。教会既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所以圣餐和各样的事呢，我们不能容许不按理的行事和做法。在圣餐的事上，跟人说教会呢，因为干犯了主的身主的血，而且没有分辨行差，以致遭到神的审判和惩戒。有些人软弱，有些人患病，甚至有死亡。那主的审判和惩治虽然是严厉，但是为着圣徒的益处。末了，保罗提醒他们聚集纪念主的时候要等待领受。好，我今天最后那个归纳，我只是把我刚才所讲的纲要给大家了解一下。今天这一段主要是纪念主的圣餐聚会，有三部分。第一是指他们在聚会当中的现象混乱的事情；第二讲解圣餐纪念主的真正意义；第三祝福我们属主的人应当怎么样来纪念主。那么三段我们都有三个实用性的。我们低头，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灵，也是真。